跟本来的那个生活的朋友圈是比较远一点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后悔的人，因为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其实都有想过。
有时候看到身边的人开始装潢新家啊，这种就是还是有那么微小的羡慕感觉，说啊，就是如果我没有投入在这边，我现在可能也可以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家。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佩美在闹佩佩 Talks， 我是佩佩。在2022年12月开了一间店叫做 Yellow Monday， 将会在这里分享开店创业的心路历程和一些生活观点。在陪我创业的单元里，我会邀请和创业相关的来宾一起来分享开店创业会遇到的事情和心境分享，希望你们大家一起陪我创业。自己很开心又邀请到豆可可的 Andrea 来到我的节目，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也是比较软性的议题，就是我想要聊聊看从上班族到创业这个心路历程。因为有印象就是你之前在公司里面当上班族，而且你也曾经说过想要当个职场上的女强人。我有印象这件事，
就是要在101，
对，一定要101吗？然后穿高跟鞋这种。
对，
然后后来你就创业嘛，就跟着你的 partner 一起创业。就我们两个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也是从就是别人的员工然后变成自己创业，但是我是本来就想要创业所以创业，但你好像是半路出家的创业，
误打误撞型的创业。
对对对，然后一样不免俗的先让你自我介绍，怕还是有人不认得你。
好，大家好，我是宜兰豆可可可丽露专门店的负责人之一，跟我先生一起创业的。对，所以刚刚佩佩说我本来没有想创业误打误撞原因是这个。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我们在谈话时间有访过，然后在108集的时候，我那时候跟 Andrea 有聊到开店有没有赚钱
对
这件事。
上一集的话就是聊到说我们开店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然后跟开店实际有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赚。
对，
那这一集其实应该是可以回应到很多人上班族的心里的一个梦想，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现在上班，但未来有一天我可能想要开一间小店啊，或者是开一间连锁企业，
或是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会很羡慕创业的人。
对，
我觉得人都会互相羡慕，可能有时候创业的人就会羡慕在上班的人。
那佩佩之前的同事会有就是你们在上班的时候会跟同事聊到创业的话题吗？
比较不会跟同事讲这么多你未来的人生规划、
好像会蛮避讳说你要离开公司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我觉得好像蛮多可能上班族啊会向往，他不一定是真的要创业，可是他可能会羡慕创业的人 的
生活形态。
对，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啊，这种感觉。
因为上班的时候不会跟同事讲到未来的规划嘛，但是离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蛮明确说这个工作到公司我在这边学到我想要学的东西之后，我就会想要
走人。
对，然后就是在离职的这个阶段，刚好那时候还是男朋友的现在是先生另一半想要创业，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两个完全没有一起共事过。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找我创业，
你就去创业了。
对，但其实我回想起来是我有思考过我们两个个性是有可以互补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餐饮业，如果他单纯只是想要找我去洗杯子，我一定是会拒绝的。所以我是想到说可能在行销啊或是商品摄影部分是有我想要再更深入去发展的我可以发挥的地方，踏上了这个不归路。
那你有想过如果今天创业就是你们不合或是怎么样你可以再随时回去职场？
没有耶，这创业的时候到底会不会保持着就是你会不会准备一个备案，像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 可能也没有特别有人跟我说这个概念，但我心里好像就会觉得这是没有回头路的事情。因为比如说你到三十几岁还要再回头，因为创业失败再回去找工作当上班族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对
对，因为在创业这段期间，可能你的同侪啊或者是你的同事都已经累积了更多的技能或实战经验。创业跟上班生活好像是完全不同调性的。
因为我也有一直在想说，当初怎么开始有这个想法的，但我后来分析一下我的个性，我好像就是一旦我自己给我自己植入什么讯息，我就会做到这个事情。
不是 AI 吗？就是给你指令就会有一些回答。
好像是，我觉得我一直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子，我就是可能大四那年植入说我未来想开店这个讯息，然后我就会去达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一直就会去想说，那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这样。
对，那像你在真的上班到创业这个阶段，你有想过任何的备案吗？没有像我可能想说我三十岁回不了头，你也会有这样子的考
量？我当时候的我就觉得我最终目标是创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 final 的那个，就没有其他备案了，
只能往前走。
对对对， 我其实没有想过如果今天做不起来该怎么办。
对啊，但是应该很多人会怕做不起来吧。
会，所以我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做很多斜杠的原因，就是有一点在为了这个做不起来做准备。当然说我觉得真的发生了要回还是可以啊，或是在用什么接案的方式啊讨生活也是可以，但是不会想要去想这件事情，在逃避。
真的逃避吗？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像你刚刚就有点像你可以去承担这个失败的风险，虽然不敢想，但是你还是会相信你会找到出路。
对对对
对， 對。那你工就是当上班族的时候，你会害怕就比如说这个工作搞砸了吗？
一定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啦，但可能也是小事情，不是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情。就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蛮怕自己做错事情的人，如果有时候遇到什么 OK 啊，那个我都觉得还好，就是应付他敷衍他就好。但如果今天是因为我做错一件事情让他产生客诉，我会非常非常自责。就比如说今天杯子里面 有一个什么异物什么，我会非常自责我没有管理好这件事情。
是因为之前是管理职嘛，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责任更大，因为你要担起包括你整个团队。
我觉得不一定是管理职，我觉得好像就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很怕我自己犯错。就会我会自责到不行。就如果今天如果我犯了一个小错，然后回家看到讯息，我会就是可能会很焦虑这样。对对对对对对，我一直想这件事情。
哇，那你现在还会吗？
会啊，就是可是就是尽量降低犯错的时候，但只要有就会觉得很不想要自己发生这种事情。这是有一点完美主义吗？
感觉创业的路上一定会犯错。因为像我以前
我说的犯错是一些
不该做的失误。
对对对，失误。比如说今天有哪一笔外送我忘记了这种错，或是或是我做错餐这种错，我也会很懊恼。
我也会我会忘记客人的定位。
对，就是这就不是我跟他对不起就算，我会自己很懊恼。
但我觉得现在开店跟工作的时候心态好像不一样，就是现在做错一件事情好像反而会想到连带影响的是整个店家的商誉。
对，
不只是就是可能上班的时候想说我能不能赔偿这个责任，
以前是你自己做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跟同事无关，而现在是你或是你的同事做错都是你的事情，
你代表这家店。
对，就算今天餐点不是我做错的，但是他就是 Yellow Monday 出去的餐点。
那如果跟做错相反，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会比较追求个人表现吗？
个人表现，我觉得我不会特别是那种想要出风头的，但是我会是负责把我的东西做好，所以通常主管也会蛮喜欢我的。对，我后来也有发现我在职场好像是比较属于这类的，
比较吃香，
就主管会是喜欢我的，也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未来发展的机会，那同事就不一定会喜欢我
啊。真的
有些就是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的同 是
你们之前的工作形态就是在公司里面是比较是团队合作还是会有看个人绩效？
以前在营运面的那个工作就是比较团队的、嗯、然后后来比较像是行销的话就比较个人，
很人，
对，
因为感觉就是我以前好像也很专注在个人的表现，就会觉得我要在这份工作获得什么养分，然后我要赶快跳到哪个地方、嗯、但我觉得创业之后好像完全抛弃了这样子的思维，就
你会追求自己的什么绩效啊，
对，还是会要求自己事情要做好，可是会意识到说我不是全能的人，就是我可能、现在虽然是小店，但以后是想要带一个团队那种，那你会需要请更专业的人来帮你工作，好像可以让这整间店运作的更好，不见得都是要自己一个人做，因为像我以前也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但是也不是说特别想要出风头，但是可能就是会想要当团队里面把工作做得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想把自己负责的事情做好，然后因为现在负责的就是一整家店，所以你就会想要把这间店全面的事情都做好。
可是像以前如果你在一个团队里面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团队的同事并没有办法跟上的话，这个专案最后不见得如你预期那么完美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失落。
那你以前会常加班吗？或是你会用到你私人的时间？
哦，我超常加班，会尽量希望生活跟工作是分开，所以如果有你就是6点半下班，有同事6点约开会，我会生气耶、欸、我就心里会觉得就会耽误到下班，
所以你不会工作之余还在想工作的事情？以前
如果是要跟客户就是开比较重要的会议，我会愿意多付出一些时间去把可能简报做好、嗯、或是再三确认内容啊这样子，但是平常时候如果能够不加班就尽量不加班。
嗯，那现在呢？
就
现在有分开吗？还是
就是现在开始用电脑就出不来的一种，就是比如说开始修图啊，或是开始写就是社群的文案、嗯、就基本上好像会忘记时间、
嗯、
就有点夸张，就不知道、嗯、反而没有人在叫你下班，或者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的时候，跟这个工作其实是你现在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在做的时候，反而是一直自主加班的。
那你没有觉得就是上班跟生活失衡？
没有，现在就是工作
你算享受在其中的吗？
算是可以平衡，累的时候你还是会找到舒压的方式，但是不会像以前就是打卡那么的自私，跟心里会那么计较，因为就是领薪水，你多加几分钟的班可能没有更多钱或是更实质的报酬的时候，就会没有那个动力去做，我觉得是这样。
那你觉得你开店后跟你一开始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创业前倒是没有想过，
就你根本没有想开店后的事。
我觉得开店前跟你想就是经营一家店，然后服务客人这样，但我觉得没有深入想到说你服务的是什么样的客人。
嗯嗯，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一家店的 TA 也是蛮影响经营者能不能长期经营的一个关键，因为那个就是你未来会一直长期互动的人。
嗯嗯，
对，那像我们店大部分的就是都是看女性居多，我觉得好像在跟我对话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对到
同温层，
对对，好像有一点同温层，所以相处起来是比较相对轻松。
所以只是跟客人上，那就是生活上呢，你有没有觉得创业前后跟你想象的有什么落差？
就是比之前上班的时候还早起，就是会想要可以提早做的话，
就
会提早做。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跟另一半一起做，我们会蛮有默契的分工，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开店前就是要做完哪些工作，那我们就是会互相协助，就是很流畅的开店这样子。对，那我以前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专注把个人的工作做好。
嗯，因为我不是很早就想开店了嘛，
对对，
所以我就会一直去接触一些创业者，就包含早期做这个节目我也访一些开店的人嘛，然后我都会有一题问说，那
开店前跟开店后有没有什么事情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就是我就会想要想办法去把这个落差降到最低，因为觉得有些人可能想创业，但是他们不一定真的知道创业的真实生活样貌是什么。对，我就会想说那我先了解，就是把那个失落感啊误差感啊调到最低。
那像你在做了这么多前置的搜集这些创业资料，你现在还会想念对以前上班的生活吗？或者上班的步调？
我是不会啦，我还是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喜欢的样子，或是现在的状态。很偶尔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对面有办公大楼嘛，不是都会有熟客嘛，偶尔会羡慕啊，他们买一杯热美式就可以放在办公桌上，就是至少有一个桌子好好的喝，不一定好好的喝，他可能也很忙，但是可能像我们现在在喝咖啡，就是啊随便喝一口这样子，就没有一个好好的桌子，然后你可以专心的做事。你可能什么时候客人来或者怎么样有状况电话来，然后你就要赶快去回应。
就你现在喝的咖啡没有味道，
口渴喝
刷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
而且因为你平常在喝你自己的咖啡，你就不会像给客人的咖啡，然后你还有一个纸杯啊贴贴纸啊这个仪式感，你就是随便拿个杯子就牛奶也不量比例就随便倒一倒就喝。
听起来创业的人很邋遢，
蛮邋遢的，
呈现给客人疗愈的就是前台，但是后面的工作就是很忙乱。
我曾经在正式开店前去银行办事情，然后那段时间我还蛮累的，我觉得比现在累，我就突然好羡慕他们哦，他们今天的这个工作完成然后就可以下班了，下班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那看要做什么都可以。
哇，我觉得会不会就是其实别的行业或是在不同领域的人互看都觉得对方很亲，但其实他们
对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压力，
一定很辛苦。对，因为我以前这样讲会不会被以前的公司聊以前的工作会觉得做完就好，但是像今天我要拿可丽露给佩佩，然后我上面的粉没撒好我会重撒一次，我会把它就是清理掉，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对，
就虽然上班也会把事情做好，但就会做好就好，不会做很好算吧，但还是有做超过标准的好，
我觉得还是会过自己那一关。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都算是对自己要求也算不低的人，就是还是有过自己的标准。但就是不会像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会就真的是代表你，就是你出去的东西都是代表你，你粉没有撒好就代表你。
但其实我以前待在新创公司，就是感觉老板就是那种很敢冲的类型，老板觉得我是很保守的人，
会想好事情再做的。
对，但我觉得这样对新创公司的人来讲就是很保守，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我也没有到超级保守，但我也会先想好事情再做，不是说干嘛都啊冲啊这样。
但你不觉得创业就是要有执行力吗？
我觉得我也有执行力，但是有些我会先去想好潜在的风险，我不会几乎不想，觉得 OK 就够这样子。但当然我也会觉得创业或者新创必须要有那样子的特质，
对
你才有机会做大之类的，
或是突破框架。
这也是我有时候会在检讨我自己的，我会不会把一些事情都先想得太多了。但我觉得又相对比较保守派的人，我已经算不保守了。
就是其实创业应该是有很多未知数。对啊，比起相对稳定的上班工作的话，未知数应该就是更多了吧。
对
对啊，因为像如果你要推一个新品，你也不知道它卖得如何，那你要下多少的行销跟前置作业的成本。对啊，你还是会照做吗？
会耶，就会试试看，那不好再撤下。
可是我以前上班超讨厌试试看的，但是现在好像就会觉得自己当老板就会心态会不一样，会觉得就是不试怎么知道。
对啊，因为我不试都是在想的阶段，你就不知道。
而且我们比如说现在有进一些选品，我跟我另一半相对来说，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东西比较接近的。对，我们后来在选品之前还会问自己身边的一群朋友，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东西，然后就会发现我们跟大家喜欢的各有所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蛮容易陷入自己的那个盲区，就是以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推出，就是不见得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也 限缩了别的可能。
对，
后来我们就是发现说，就是都是试了才知道。
对，我也觉得试了才知道。我觉得用自己有限，就是可接受的成本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每次的试试看也是一个要说学习的机会嘛，或是好，那如果这件事情在你这间店不管用，那你以后就不要用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心境，就是你有觉得开店跟当上班族的工作心境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成就感好像在创业之后多很多欸，虽然相对辛苦，好像没有那么厌世。
可是像以前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主管称赞你？
没有、
哦、没有
我觉得会被公司认同是工作能力强的人，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比起当一个工作能力强的人，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在工作中获得自己真的能够快乐的事情好像才会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心境上的不一样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创业有机会赚到很多钱，然后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赚很多钱也只是可能而已，就是我觉得创业要承担的风险是非当局者很难体会的，我觉得那个是你要经历过，亲身经历过，你才可以感同身受那个感觉的。
但我觉得创业某种程度就是在训练自己拉高自己的风险承受度欸。对，因为但我相信上班族可能他们在也会有一些投资的习惯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风险属性。
对，
但我觉得创业人好像更应该要拉高自己的风险承受。我觉得我可以讲我之前就是花客户很多钱的故事。
好，
因为我后来就是理解到那个客户就是那位老板，他其实就是做过了风险评估，他才愿意让我们在一个礼拜花他的钱，花200万台币。对，而且是行销成果非常失败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台湾客户跟台湾企业，但他们有在国外有一些据点跟布局，做蛮多外销的生意。我们那时候在做他的比如说美国啊或是欧洲电商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客户一天的营业额，所以我们知道200万对他来说就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是以一个薪水3万的上班族来讲，他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对，
因为你就不吃不喝大概也要多久，六十个月嘛，5年你才可以看到这笔钱，但客户愿意让我们花这笔钱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后来客户很生气，可是我后来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就是原来第一赚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算你觉得那个人再有钱，他的这些钱也都是他辛苦赚，对，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挥霍掉。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这个客户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耐受这个200万就是丢到海里他都可以承担得起这个风险的人，因为他就是想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些数位广告的实验，然后他其实想要知道的是这个实验的结果，就算是成功或失败他都想要知道结果。所以我觉得创业应该就是要可以把自己的风险系数拉高一点，就你愿意去多做一些尝试，然后你也有更多的余力可以去做更大的尝试。
这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事情，我最近也面临到一些选择，然后我很犹豫，然后我可能在犹豫自己要当一个冲的人还是保守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讲的，如果你要当一个新创的老板或是干嘛的，你应该要把自己可以承担风险的这个系数拉高，然后有事才有可能的机会。
对，但还是怕怕的，
会怕怕的
尤其在创业的初期现在还算年轻，所以如果真的损失了是金钱或是相对可以弥补的东西，都是还可以努力补救的。对，但如果错过机会有可能就会没有。而且其实我不是说我没有想过要开店嘛，就是我虽然在前一份工作有决定什么时候要离职，但我本来有想好下一份工作要去哪，就会有一些还没有达成的小遗憾，但后来开店之后就会觉得可能也可以绕路达成。以前会想说下一份工作可以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触比如说多一点海外出差机会。我觉得其实创业后你真的想做还是可以去做。
我也觉得，
对，因为没有人跟你说你不可以去日本开店，你不能去新加坡开分店。
对，
对，但是可能就变成创业的人自己要想办法去达成这个目标。
对对对，
佩佩觉得就是自己现在创业哪部分是
你做的比自己预期的更好的？
就是如果在这家店做的很好的话，我觉得分成客人跟我伙伴这层面，我觉得我跟客人的关系真的蛮好的，就是这间店跟客人的关系很好，然后这让我就是跟他们的互动真的让我每天上班会觉得很愉悦，这是一个我觉得熟客经营做的蛮好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伙伴，是就是有一天我伙伴就跟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蛮好的主管，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由他自己跟我讲的，
哇，
我觉得这是我会觉得有成就感的地方。
对啊，这应该是创业前从来没有想会收到的回馈。
对，
这是不是跟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做过的事情是有关，就是你还蛮会带人带心的跟经营客户关系。
也有可能，我觉得我在之前的工作确实学到蛮多这方面的事情。
那你以前在行销有做过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吗？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公司要我直接发40个 KOL， 然后我觉得那次真的好麻烦吗？就是没有经纪人，是你直接发40个就是网红或是部落客，然后你要在同时间然后招待大家，
同时间
就是可能集中在那一两天他们都会出现，
他们都会出现。这个也有点像是同时间很多客人来店里的状况，
可是他们不是客人，他们是
有点
媒体呀、对，贵宾。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会不会讲得很心情耶，可是我觉得那个事件是后来驱使我开始做媒体的一个原因之一。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们都来干嘛。
哦，所以你是因为先见过了这么多 KOL。
然后有些不好的体验，有些啦、然后就会很好奇这整个生态在干嘛。
哇，那你的 KOL 启蒙很早耶？
没有到很早啊，就是几年前而已。
可是 KOL 就是网红也算是这几年才比较成熟，到现在可能有一点分众。
以前会觉得说他们拍那些影片会拍啊、哇，就是拍个影片就要给他们这么多钱，但现在自己做了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拍一支影片要那么多钱。
哇，我觉得这两个心态，一个就是创业的人是不是都会觉得别人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然后另一个心态是你就是真的在一个领域里面当专业之后，你就会学懂要尊重专业，就是这个专业是值钱。
对对 对, 对，
那我觉得像你做那个熟客经营的就是让人很印象深刻耶，就是你不是你们店有颁发那个熟客奖状，然后就是你有做的很棒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些地方你觉得可以再做的更好在创业这条路上？现在迈向第二年。
对，就是已经第二年开始了。我觉得我第二年心态有放宽很多，就是我第一年的前半年过得不太好，那时候还在不稳定期嘛，然后就会很多要烦恼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到现在第二年，我就会用比较轻松的心态来经营这间店。
是开始偷懒了吗？
不是。
那你开店会偷懒吗？
我开店会，我会不想上班。不至于偷懒啦、看状况了。
所以心态放宽。
那你会偷懒吗？
会啊，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段时间会很冲，就会可能就是那段时间我知道要做完什么工作，我就会就可能黏在电脑前面，或是我可能白天站完吧台，晚上就继续工作到11、12点这样子。对，都不洗澡。对，但是冲完一段时间好像会有点疲乏，就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调试的部分，一直陷在那个疲乏里面好像又很难跨出来，就会觉得好累。因为我知道就是你专心做一件事情其实很累，就会把自己榨干的那种。
那你会不想上班？
会啊。但是就会觉得上班有钱赚。而且我觉得哦，后来领悟到一件事，就是想要越快下班的方法就是越专心的工作，尽量找事情给自己做就下班了。
微微你要说，因为像我现在都会尽量把一些杂事在店里做，然后我离开店里我就尽量不要去做有的没的事情。虽然有时候店里忙还是很难这样子，但我就是希望我离开这里我就不要再开店了。现在还没达到啦。
很难吧？你
有一点
很多自媒
体，就很希望那些事情都可以在我在店里的时候趁空档把它完成。
哦，我会想要把空档塞满，
就是比如说发文啊这种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完成。
因为突然想到以前上班的时候就会想要当薪水小偷，我想一下我以前有没有偷懒，可能会有状况不好的时候，
可是有时候工作会做不完，所以好像还是很难让你当薪水小偷。
对，
就如果是那种责任性质的工作，你做不完还是要继续做。
哦，对，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有点太过度相信自己一定只要花时间就可以把事情做完，但我觉得现在因为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什么时间做完什么事，反而会知道说，就你与其花十个小时做这件事，你还不如就是三五个小时专心的把它做好。
对，
就你多花时间不见得就可以对这件事情有帮助。而且我觉得开店之后创业，就是开店之后的时间是很宝贵。
你有没有哪一瞬间会突然觉得好想回去当上班族？
你说有没有后悔现在开店吗？还是不一样的事情？
啊，就是一个好，有没有后悔，跟有没有哪一个什么哪一刻让你觉得啊，我干脆回去当上班族好了。
以前就是你在公司是一个团队或是一个群体，然后你可以当 nobody，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代表一个品牌或一家店或是一个店的门面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被认出来是老板娘。
对，
就是你会需要在跟客人应对的时候，其实几乎就是要做百分之百的呈现。
嗯，
对，你不能就是用偷鸡摸狗的方式就是带过就好。
嗯，
因为其实客人都是感受得到的。
对，
因为这个其实是会有很多无形的影响，
你没有地方可以躲起来。
对，就一定会被认出来，到底是哪里认出来。我每次都很想要被当成员工。
怎么当？
好像没有办法。是因为那个亏吗？
好像跟你们店里就这几个人而已啊。
对呀，啊，但有时候就会想要看客人写评论，然后就是写说
店员
对对，但每次都会被写说老板娘很
生气。可是我后来就在想，因为客人好像都会称老板，他有时候也会称我员工老板。然后我说在想，这好像就跟你以前去买东西，你就说老板我要一份干面，
嗯，
就你不管怎样都说老板我要一份什么，
嗯，
你好像就会称店家就是老
哦。你说有时候就是惯用这样讲，也不一定是他认出你是老板。
对，我觉得太常在这里也会有机会被觉得是老板，
不能是正职吗？
可是像因为我另外一个正职他也很常在这里啊，然后像也会有客人觉得说，哦，这是你们两个一起开的，这样，都会觉得，
因为当老板真的要承担很多。
因为之前很尴尬，最一开始是一个男生的 PT， 大家说，那你们是就是两个一起开店吗？就觉得我们是情侣这样，都会有。
不是，
但我觉得对客人来说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其实客人应该就是只是想要了解，
对啊，
多一点了解。对，
嗯，
那你会有羡慕上班族的时候吗？就是除了咖啡，
然后跟那个音
乐，有没有很常羡慕他们？因为你很频繁的，像我们店都是观光客，
嗯
啊，我反而是羡慕客人都可以出去玩，
就可以坐在那边好好喝咖啡。
羡慕客人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我有时候会有人说会什么要投资我这种，就是其实遇过蛮多提出这个选项的，啊，大多说这个的都是金融业的，好，或是可能有一些在美国工作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好好工作，或是选个会赚钱的产业，我觉得我也有能力可以带这些产业，那我到现在我就可以是投资别人的角色。
有可能你，我有时候也会想说为什么不好好学写程式就可以当工程师，但是好像
但也没有到真的羡慕啦，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自己这个选择的，没有到真的说很羡慕别人。偶尔看不一样的生活样貌的时候会想一下说，欸，如果是另外一条平行线我选择这个了，那我会怎么样，
会不会就是大家选择一条路都会看另外一条，
嗯，对，但我觉得不需要羡慕，
不同的生活形态，
嗯，就包括私底下有时候可能有些人会羡慕朋友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算表面上看得再好也有自己的苦衷。
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创业梦，就会觉得创业是比较弹性自由，
嗯，
然后赚比较多。佩佩有这样子的感受吗？实际创业之后
你说比较自由吗？
对啊，
嗯，
就是一个生活形态跟上班的生活形态最大的差异。
刚有讲到说比如说真正开店的一天的生活怎么怎样，可以分享一下可能我在前半年的生活，因为我这边营业时间是 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那七点半就要来准备，然后收店收到晚上七点。那有时候一个人顾整场，就是七点半到这边，然后收完七点再走。前半年蛮长是自己这个样子的，那其实体力上真的很累，我好常腰酸哦。因为你也会，就那时候可能钱也比较紧绷，你也会想说啊，可以自己收就自己收，或者可以自己顾就自己顾。对，可是你就会真的很累很累，你体力上也累，然后头脑也很累。我觉得这是我前半年的生活样貌，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创业好像跟两个人创业是不同的累，
因为两个人你可以互相 cover， 你今天真的生理起来你不舒服，别人帮你 cover， 但是两个人的不同的累可能就像你比较可以分享，像沟通上面嘛还是什么的。
你刚刚讲的是比较好的，如果又是情侣关系的话，可能互相都很累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没有办法体谅对方。但我觉得一个人辛苦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可以当下很及时的分享，因为两个人的那个羁绊会比较深，就是要顾虑到比较顾全比较多事情。是好的羁绊，但也是责任跟压力
啊，或是现在的生活样貌，就是以前虽然加班，但是好，你加班你至少你不要说有加班费好了，但至少有人知道你在加班。现在没有人知道你在加班啊，就是你就是自己做到死也没有人知道。
但你是为了把它做好。
对啊对啊对啊，就可能你隔天啊晚一点来店里，大家可能觉得啊你睡比较晚，但你不一定是在睡觉，你可能是在家里做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创业后面有很多看不到的付出。那你会想要给创业的人什么建议吗？就是现在心里有创业梦的，
那时候二月底回学校分享的，然后我就想到那天在跟你聊天啊，我可以跟大家偷偷卖个关子，就是我要跟豆可可即将推出一个联名的东西。好吧，我们那天在线上聊天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哦，我就说就是以你不要太麻烦为主，然后你就说创业的人不怕麻烦。
对，
然后刚好那天好像是隔天我要去学校分享，我说哎，我可以把这句话带去
当做我结尾吗？
对，我就觉得创业就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啊，然后很多事情不是在你计划之中，
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对，日常也是，日常什么东西突然坏掉啊，或是突然你收到信要你交什么资料啊，有的没的都是突发状况，就是它会严重打乱你今天所有你想做完的事情。
对，
然后那些事情很麻烦，我觉得就是创业的每天的样子，
就是要自己动手做解决问题。对，其实我那时候是觉得你太客气了，就不用客套。但是后来的确发现说，哎，真的就是现在做任何新的决定或新的尝试的时候，是没有在怕会花很多时间。对，然后也没有预期说花这些时间一定要有什么成果。对，因为就是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说建议嘛，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创业就是一个在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直重复这样做。那有些人的解决问题会想要用很轻而易举的方式解决问题，那选择可能是直接问人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自己没有先做好功课，然后什么都要直接从另外一个人，你花另外一个人的时间，你也没有要给予什么回报，就是你用另外一个人的时间来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样是
获得自己短期的方便，可是长期来说它并不是真的用自己的，就是没有提升到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但我觉得这真的主要是当事人自己能够悟出他才可以真的成长。对，因为他或许现在解决了这个难关，但是他可能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要自己面对。对，不是说创业不能依靠别人，但我觉得有时候先就是向内探索，可能自己靠自己先练习解决问题是蛮重要的一个能力。
对，
除了刚刚说不要怕麻烦跟解决问题以外，我觉得产品跟 TA 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像佩佩就是天生喜欢跟客人互动嘛。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不见得是这样，他可能是很擅长做产品，或是很擅长包装产品，但他不见得很擅长跟别人互动。所以我觉得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如果可以进一步想到说这个产品会卖给什么样的消费者，或许然后这个消费者的轮廓会不会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会
喜欢或有兴趣跟他们互动的人也是蛮关键的。真的是自己开店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我跟我互动的大部分的客人是这样子。
嗯，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多去听听正在创业的人面临到的困难。像我以前就蛮喜欢去看跟创业相关的书，或是看这相关的文章。以前还没有 podcast， 但是我会去找很多这种资源来看，然后去看他们的就是生活，然后他们会发生的事情。觉得如果决定这是你要走的路，那就不要想太多，就直接去做，你才会知道结果。
所以就是敢有想法就执行。
你刚才在骂我
吗？没有，我就想要帮你收尾。
所以 Andy
就是不要怕麻烦，然后解决问题，然后可以思考一下产品跟 TA。 第三点就是想做就做，有执行力是最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 Andrea 来分享。
感谢你收听今天这集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五颗星的鼓励，也可以在节目资讯栏的连结用小额赞助来支持我继续创作。欢迎订阅这个节目，收到最新消息通知，或是追踪我的 IG PayPay Talks PEIPEITALKS 看我的日常生活分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